好，接下来看雅各书一章十二节到十三节。我们看到过很多的烂尾工程，但是我们相信基督徒蒙上帝拣选到最终进到永恒里面，这个工程是不会烂尾的但是上帝以苦难来试炼我们，会有烂尾工程，就是我们没有在神给的试炼当中看到益处或者生发喜乐，就成了一个很大的烂尾工程。不但没有生发喜乐，还会怨天尤人，对上帝不满，对人不满，对社会不满，然后把责任推给上帝，推给人，推给魔鬼这个就是烂尾工程。但你读到雅各书，你会发现雅各书所有的教导与我们的想法截然相反，与这个世界的想法也截然相反，因此圣经所有的价值观与这个世界都是颠倒的。这个世界所追求的，圣经反而不追求；这个世界厌弃的，圣经有时候可能把它就视为一种荣美；圣经视为荣美的，这个世界可能会看为羞耻。它总是颠倒的。我相信在十二节第一句话你就不想接受，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你就很不痛快为什么忍受试探是有福呢？那这个试探和二节所用的那个试验是同一个词，忍受试炼的人是有福的。你说不可能啊，如果生活当中平安无事，一切都是顺利，按自己所想的，这个才叫有福呀你也会给别人评判，你看你现在多有福你们的工作，你们的孩子，你们的发展，一切你说你很恩待你啊，但是你不会跟他说，你看你现在生病你破产，你失业，我告诉你是有福的，你不敢这么讲，因为他会骂你的雅各这样讲没关系因为离我们太远了，那么他对他的会众也没有关系，因为他是上帝的仆人，他要把真理告诉给他的会众。因此你会发现这句话是很令人愤怒的，很令人生气的，你实在不满意，你要跟我说我现在很平安，我有福，我还很高兴，我还能很喜乐，也会假冒一下感谢主宝都是神的恩典，但是你告诉他你现在是有福的，别看你现在生病你孩子也生病你也生病经济也不好我跟你说吧，上帝是爱你的你可能会说我希望上帝把这样的爱给你但是雅各讲这些话颠覆了人本性所有的想法，他说忍受试炼的人是有福的，而且特别谈到一个忍受如何在这个试炼当中有福呢？如何在试炼当中能够得到冠冕呢？其实每个人都会一笑而过，因为试炼的确是一件苦的事情，无论是精神是肉体还是物质上，我们都认为是一件倒霉的事情，我们不可能有喜乐，我们也不觉得有福，这里面倒霉感觉不幸，最后实在没有办法才会说一句说感谢主吧，主有他的美意。所以一个在苦难中的人，他看不见自己哪里有福，这是事实，他也看不见自己哪里获益，这也是事实。不过一个在苦难中的人，他会知道一件事情，我应该仰望上帝他也知道全能的上帝绝对不会出现任何错误，他也知道上帝总是有美意的，可能从真理的理性当中我们只知道的一切对我有益，但是我们看不见益处，也看不见那个美善的结果，是看不见的。所以一个人在试炼当中能够看到结果，这个是很漫长的，需要等待，需要等得久多久不知道，至少你和我是不能够预测的，因为那个试炼的钟表不在我们手里。你看到运动员在竞技场上，他们开始发力的时候是要听那个发令枪，或者他们要达到终点，或者需要听到那个裁判喊停的时候他们才能够停下来。我们什么时候遭遇苦难，那个时间不在我们手里，是在上帝手里，上帝手里有发令枪，什么时候苦难才会停止我们也不知道，上帝手里有计时器， 他会喊停，直到那个苦难达到他的目的之后，神才会说好了，试炼就结束吧，因为目的达到了。这句话我们要注意啊，他不是说遇到试炼就一定有福，他是说遇到试炼在其中忍耐的人才是有福的。我相信各位遇到很多的试炼，这些试炼圣经上面百般是多彩啊，很多物质上的、精神上的、身体上的啊，各个层面的这个都有，它会蜂拥而至临到我们，每个人都在遭遇试炼，每一天都有啊，甚至每一个时刻都会上演这些事情发生。可是在这样试炼当中有忍耐的人是很少的，在运动场上竞赛的人很多，拿到冠军的人是很少，不拿冠军也行啊，拿个亚军也可以啊，拿到奖牌的人是很少，很多都是中途放弃了。有人虽然没有拿到奖牌，他也奋力往前跑。我是说不是遭遇了试炼就有福，而是在那个试炼当中、困苦当中、熬炼当中加以忍耐的人才是有福的人。而这个忍受、这个忍耐在希腊的原文当中，它不是咬牙坚持，在希腊原文里面是指在维持某一个重物的底下坚持的能力。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是一个奥运的举重选手，沉重的那个杠铃在你身上，你要把它举起来，举过你的头顶，而且这个双腿都要颤抖，你要保持那个姿势，而且直到听到那个裁判喊停的时候，你才能获得成功。而这个词就是这个意思，当试炼临到你，你要准备好那个姿态，而且要坚持住，直到上帝喊停的时候，这个才算成功。如果上帝没有喊停，你就放弃了，这是失败。你不劳动是不可能有收获的，你不坚持是不可能保长那个生命的美好。而一个那个举重的运动员，他是需要日积月累负重的训练，才能在比赛那个场所当中来获得那个荣耀。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没有经历过试炼的熬炼，如果没有忍耐中坚持，这个工程实际上它是破产的，那基督徒生命也不可能成长。所以信心要经过试验，信心必须产生出那个忍耐来，一个人的灵性才有可能会成长。无论是雅各还是保罗，他们都认同这一点，只有一个在试炼当中忍耐的人，他才是一个成熟的人，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因为他承受得起压力，因为他不会崩溃，因为他不会怨天尤人，他不会攻击上帝攻击人，他不会乱咬人，因为他变得很成熟很稳健。我想这个原理无论是放在属灵上还是放在任何一个地方，你都能懂得。如果你到一个公司竞选一个职务，你是刚毕业的，你很难胜任，那个公司不想要你，因为你没有能力，因为你没有处理事物的那个智慧，你没有忍耐力，你会越搞越杂的。所以能够在公司做高位的，肯定是有足够的能力，有忍耐力，能够摆平所有的麻烦。如果世人都懂这个道理，很多时候基督徒就很想走捷径，就信仰就喜爱平平淡淡，然后不想遭遇试炼，不想遭遇困苦，他的灵性不想被训练，不想被挤压。好像一根香蕉，你把它放到那里，它也有香气，但那个香气并不够香。什么时候才能爆发那个香蕉的香气？就是把它在桌上拍碎，拍成香蕉泥，那个香味才能够满溢出来。所以基督徒生命如果不经历那个试炼，是不可能成熟和稳健的。圣经上每一个被上帝所使用的人，没有一个 不经历上帝对他的磨练的。从亚伯拉罕到摩西到大卫到我救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们都经历过试炼，都经历过试探，他们都承受压力，他们有时候可能像旧约的那些伟人可能会崩溃，可能会怀疑和不信，有时候也会坚定信靠上帝，他们的信心达到一个巅峰，他们在那个没有盼望的时候会忍耐，他们会看到上帝给的盼望是何等真实。但是我们不要认为试炼的最终目标是让我们产生忍耐，并不是。试炼的目标不是要有忍耐，试炼的目标是让我们生命更加丰盛，而忍耐能够产生更多的结果。一个人不经过苦难，不加以忍耐，他的生命就没有办法绽放那个属灵的美。你只有经历苦难，然后在苦难当中忍耐的时候，你才能够展现出生命的美好来。比如你让孩子学一个东西，坚持两个月就放弃了，这是没有成果的。比如你要考一个专业技能的证书，你努力了一半，最后马上考试放弃了，你还是没有收获，因为在最后的关口你没有加以忍耐。其实我们的属灵生命如果不加以忍耐等候的话，是不可能看到生命所结出的果子来。因此说忍受试炼的人是有福的。这个有福到底指什么？有福是说你可以看到你生命当中能够绽放出很多属灵的柔美来。首先，如果你在试探当中忍耐的话，能够证实你信心的真实。一遇到苦难就马上跑掉了，我们是有很好的事情依据告诉我们说，你根本没有信靠上帝的信心。如果你加以忍耐的话，可以显出我们的品性来。这个品性到底是真正的温柔、真正的圣洁、真正的信实，还是真正对上帝的那个依赖？我们很多的性情是虚假的，是不真实的，这些性情需要检验，而试炼是最好的方法，而忍耐可以显明我们的性情是真还是假。你持续忍耐的话，你会放弃自己所有的力量，你会学会祷告依靠神。你持续忍耐的话，你不会在神之外寻求安慰，因为你知道在你忍耐过程当中你找过很多的方法，这些方法都没有安慰过，都没有安慰过你，没有使你得到过喜乐。因此你会放弃上帝之外的事物给你带来安慰，你会唯独投靠到上帝那里。如果你持续忍耐的话，你的信心会绽放光芒，因为信心永远是逆流而上。圣经中讲的信心，没有一个信心是顺流而下的，每一个信心都是逆流而上，在看不见希望的时候依然相信上帝的信实，那个信心才会绽放它的光芒。因此你继续忍耐的话，你会懂得耶稣基督绝对不是我的保险单，他让我免于伤害、免于忧患或者免于危难，而是你会透过忍耐明白耶稣反而是你在百般处境之下唯一可以信靠可靠的那一位救主。如果你持续有足够的忍耐等候，在那个苦难当中坚守的话，你会更加认识上帝护理的智慧、全能和信实，甚至你也可以告白说，从前奉命有你，我现在亲眼看见。我相信很多的基督徒他信主很多年，从来没有体会过约伯所讲的话，从前奉命有你，现在亲眼看到你。苦难一临到马上就跑掉，苦难一有马上就放弃，然后没有向上帝祈求，没有带着盼望等候，所以没有看到上帝 在他生命中大显神迹。我说这个神迹不是灵派所讲的，你会看到上帝他的智慧，他的权，他的信实，在你等候之后向你显明。好像约瑟说，神的意思原是好的，等候再等候，很多年之后约瑟看见了。他也可以像约伯讲的一样，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到你。因为约瑟看见上帝有权能，他看到上帝有智慧，他看到上帝在做一件事情，让他的百姓总是受益。忍耐是件很难的事情。我们在孩子身上可以看到忍耐是多么的艰难。你说我很有忍耐性，其实每一个人都缺乏这种忍耐。这种忍耐不是咬牙坚持，而是带着盼望。为什么有人他们读书很努力，十年寒窗啊，有人为了当官，有人为了得财，有人为了名誉，不管怎么样，他们总有一个盼望，为了那个盼望去努力。他们认为只要我寒窗苦读，一定会有收获的。但是如果坚持一半就放弃了，一切都丢掉了。所以忍耐它前面可能有一个盼望，没有盼望那个不叫忍耐。我们忍耐是有盼望，我们相信神有美意，神也总是好的。所以我在这个困苦当中忍耐等候，忍耐一天两天三天五天，可能五年十年都没有显明上帝的美意。因此很多弟兄姐妹从来没有品尝过主恩的滋味，他没有在苦难当中坚守。所以神对我们的试炼很多时候是一个烂尾的工程，没有像约瑟一样讲出那么美的话，没有像约伯讲出那么美的话，没有像大卫讲出那么美的话，我受苦，让我受苦是对我有益的，没有讲出来。为什么？因为没有坚持，没有坚持，把上帝和上帝给我的苦难都关在自己的头脑之外，关在自己的感受之外，然后就这样吧，就这样生活下去了。因此说，经受忍耐的人才是有福的，因为他忍耐多时的时候，生命当中会显出很多的美德来。我们会想到约伯会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解释。约伯的故事全貌对于我们今天读者我们都很明白很清楚，我们看得见，我们也看到那个全貌，但是约伯看不见。所以约伯原来所有的一切稳定繁荣美好的向往很快都没有了，是上帝对约伯的试验，也同样是魔鬼对约伯的试探和攻击。一切都没有了，只留给他一个妻子，他这个妻子也差着要约伯的命，让约伯放弃信仰啊，所以他不把妻子留给他，更要命啊，让他放弃上帝啊。其实上帝就把那个妻子留给约伯，只有他妻子才能够让约伯更痛。你发现约伯失去了一切，他讲什么？其实后来约伯有点动摇，他咒诅自己的生辰，他有点怀疑，有点不解。到了42章，约伯和上帝有一个很长的对话，上帝问他天上的地下的海里的，约伯都回答不上来。后来约伯就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其实上帝并没有给约伯答案，上帝这个时间也没有告诉约伯你将来会怎么样，而是约伯觉悟之后，上帝透过他的朋友又赐予约伯恢复他的产业，恢复他的所有。但是在约伯和上帝对话完之后，约伯就说，这些事太妙，是我不知道的，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为你求你指示我，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这个时间约伯不知道结果，他不知道将来如何，他不知道谁会恢复他的产业，赐他儿女，赐他家业，他根本都不知道。 经过对话之后，他发现上帝太有智慧，上帝超越一切，他无法回答上帝任何一件事。他说上帝太深奥，不可测度，他认识了上帝的高度比他之前更高。所以他说，我从前风闻，现在亲眼看见。这个并不是 用感官说我看到或者我亲眼，不是，而是约伯的生命晋升到另一个的地步，比原来对上帝认识更加的超越。这个是什么呢？有福的人，因为约伯经受了忍耐，经受了忍耐。你要想，约伯如果是现代版的基督徒，别说儿子死了，家没了，就不来教会了，马上就放弃了，信他有何用？因为他没有顾念我嘛。所以如果约伯是现代版的基督徒，他不会有收获，他不会蒙福的。你说蒙福就是约伯后来家业恢复了？不是，约伯的蒙福是他从前对上帝的认识和现在所认识的，因着生命的成长有所不同，他感觉到生命成长了，进步了，他要更超越的认识到上帝的卓越和不可测度性。所以约伯就是有福的人。当然在路德记有一个家庭，这个家庭没有忍耐，没有等候，他们没有经历上帝的顾念，就是以利米勒的家庭遭遇饥荒，他们就到了摩押地，因为摩押地是外邦人，那里没有饥荒嘛，他们就卖了产业，带着妻子带着孩子到摩押地去了。结果到了那里，他死了，儿子死了，剩下了一群寡妇。但是后面有没有看到说神顾念了伯利恒的百姓？什么意思？那些没有离开的没有饿死，不仅没有饿死，他们又听到上帝赐下话语，赐下对他们的养育的恩典。那些忍耐等候的人，他们亲身经历上帝对他们的顾念，饥荒结束，赐下粮食来。你看，这就是忍耐和不忍耐的人的区别在这里。不忍耐的人没有收获，而忍耐的人收获满满。忍耐是件很难的事情，多忍耐一刻，你会饱尝到上帝神圣的那个赐予的恩典，在你生命当中一定会绽放的。而不等候的人是不可能有福，也不可能带上那个冠冕。后面说会有得到生命的冠冕，不是吗？我们知道在英国改教的时候，有两位女的国王，一个是比较残忍的那个女王，叫血腥玛丽，那还有另一位女王，她的妹妹，他们是同父异母的关系，叫伊丽莎白。当这个血腥玛丽做女王加冕的时候，是由谁捧王冠？由她的妹妹捧着王冠。对，这个事情很有意思哈。然后她的妹妹捧着王冠就说，这个王冠太重了。旁边的一个使者就说，忍耐忍耐，到时候等你戴上王冠，你就觉得轻一些了。后来没过多久，血腥玛丽下台，然后伊丽莎白就戴上了这个王冠，做了当时英国的女王。成为有福的人，得到生命的冠冕真的是很难，首先需要忍耐啊。这个忍耐是相信上帝一定会做好事，上帝一定不会做错的，上帝总有美善的，在这个盼望当中去忍耐，绝对不是咬牙坚持。你说我没有忍耐应该怎么办呢？美国费城第十长老会的博艾斯牧师，他也是改革动神学家，他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解释。他说有一个人见牧师，问他说，我实在是一个软弱基督徒，一点耐性都没有，能不能求你替我祷告，好使我有耐心。这个牧师就说，主啊，求你打发苦难临到这个人的生活中吧。我想这个是对的，没有苦难人不会有忍耐，没有苦难不会成熟，没有苦难内心不会丰富， 没有苦难就不懂得苦难中的挣扎，没有苦难就不会破碎自己原有的盼望，没有苦难根本不会信靠谁，没有苦难人不会摆脱自己所有依靠的方法。所以如果你感觉你没有忍耐，一遇到苦难你就马上崩溃，马上怨天尤人，你应该多祷告，多求上帝给你苦难。你说感谢主，我真不敢这样祷告。你不祷告没有关系，耶稣在父右边会给你祷告的。其实圣经也好，历史的很多伟人也好，他们都经历很多的困苦，这些困苦磨练他们，熬炼他们，使他们内心更丰富，他们的内心世界像世人一样，对上帝有时候有挣扎，有怀疑，有小信，他们最后都耐心等候耶和华。所以我们要在苦难中学会忍耐，带着盼望忍耐。后面又说，因为他经过试验之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谈到冠冕我会想到黄金的冠冕。孩子们都如果到了商场看到一些芭比娃娃上带着那个小冠冕，或者买发卡看到那个皇冠就很高兴，想买一个戴在头上啊。圣经还有更好的那个冠冕，圣经有很多词为了表达这个冠冕，比如说得胜的冠冕、生命的冠冕、荣耀的冠冕。这个冠冕在希腊的文境语境当中是一个荣耀，是荣耀。你得到冠冕是显明你这个人此刻要得到荣耀。这个生命的冠冕指什么？就是将来要得到天上永恒的生命及上帝对我们生命的肯定和赏赐。我相信我们得永生是不需要经历试验的，也不需要经过试炼和试探，因为得永生是在乎耶稣基督的恩典。但我这里讲的并不是说你经历试验之后才能够得救，而是说你经过试验之后你能够得到天上对你的肯定，上帝对你的奖赏，或者对你的称赞。保罗说生命的冠冕、荣耀的冠冕，或者得胜的冠冕。但我想说另一个表达，你不仅可以在天上得到那个生命的冠冕，你在地上也可以得到一个经验，就是你被试炼之后你会有一个成熟荣耀的生命向别人彰显出来。有人建议这样翻译，他说这个得胜的冠冕应该把它翻译为得着生命为冠冕。我想两个意思都非常的好。如果你经受苦难的试炼，上帝会对你加倍的称赞，肯定你的生命的成长，同时你在地上也会被别人看到，一个经受试炼的人他的生命散发的荣耀的光辉，一个经受试炼成功的人他的生命肯定是成熟是成长的。在箴言书有这样的话讲，白发是荣耀的冠冕，在公义的道上必能得着。后来又说白发为老年人的尊荣，就是说外在的一些荣耀是可以被别人看到的。一个经历试炼的人他的生命的那个表现可以被他身边的人可以看到，就是你能够胜过试炼，你的生命能够造就别人。如果你有一个非常好的东西，你想拿出来炫耀，想拿出来对别人展示，我有一个好的东西。而基督徒更好的东西是什么？生命的丰盛。这个生命的丰盛是源于什么？源于试炼之后在忍耐中坚持，那个生命胜过了一切的苦难，它里面有忍耐，里面有对上帝的信靠，里面拥有爱心，里面有丰富的对人苦难中理解。这个生命就是一个基督徒值得最炫耀的地方。后来保罗也说，我们遭遇现在的患难他都安慰我们，使我们能够用他给我们的安慰去安慰那些在各样患难中的人。这个意思就很明白，保罗说你经历患难呢得到神的安慰，你可以用这个经验去安慰那些 经受各样患难的人，就是用你那个经历患难成功的生命去安慰那些在患难中的人，这个就是以生命为冠冕。很多弟兄姐妹信主之后，他的生命没有成长，头脑的知识非常丰盛，但是内心却没有那个生命的沉静稳健，以及内心对上帝丰富的理解和对别人在苦难当中丰富的同情是没有的。为什么？因为从来没有经历过苦难熬炼成功的那一个收获。我们刚才唱了一路引导，大家知道这首诗歌是谁写的吗？这首诗歌是由克罗斯比写的。还有一首诗歌大家也唱过，就是荣耀归于真神，这首诗歌谁写的？同样是克罗斯比所写的。克罗斯比他不是一个像我们一样能够用他的双目可以看到这个世界的人，他出生母胎第六个星期就被一个庸医用不当的方法，用了错误的药导致失明。那么他活了多少岁知道吗？从小六个月就失明，活到95岁。你说真是不幸啊。但是我想跟你说，他一共写了9000多首诗歌，你唱的荣耀归于真神，一路引导，进主十架，都是由这位双目失明的女诗人所写的。她就用她的生命去安慰了无数的生命，她经历了苦难得到上帝的安慰，她把她的生命又展现给别人去造就别人。这个就是胜过了苦难对她的熬炼，她得到生命为她的冠冕，这个生命是可以拿给别人，是可以掰开让别人品尝，让别人可以咽下去，可以知道这是经历上帝的人，他的安慰能够来安慰我。所以这个女诗人在传记里面她说，哎，我还想说，你知道她嫁给她的丈夫是什么人吗？因为她一定要找一个双眼不失明的。你想的太好了。那她在后来传记里面写道，医生粗心大意造成错误，但是神从不误事，我深信这是他的美意，要在我的生理上过黑暗的日子，以便我能够更专一的单纯的歌唱赞美他，并激励别人也随着赞美他。若我不是失明的话，我会被其他美好的事物所吸引，我就不可能写出数以千计的圣诗，让世界各地的人参与歌唱。这个就是得到了生命的冠冕，他可以把这个生命的经验分享给别人，他这个生命是可以拿出来向别人炫耀的，因为神在他身上做工，给了他美好的另一种看见，给他另好的那一种的为上帝做工的方式，是别人所无法所拥有的。所以弟兄姐妹，得生命的冠冕或者得生命为冠冕都是件很难的事情，需要靠主忍耐你才能够得到。雅各又说，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这句话说，这个生命的冠冕啊，是给谁的啊？给那些爱上帝之人的。真正能够胜过试探所带来的不满、怨天尤人、对上帝的这个苦读的方法是什么？是爱上帝。只有爱上帝的人才能够胜过那个试探，因为苦难临到你，若不能对上帝赞美，就会变成试探，对上帝不满。雅各说，你和我怎么才能胜过这个试探呢？如何才能摆脱那个坏的恶心呢？就是对上帝的爱。你看雅各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当苦难临到你，有可能产生积极的一面，很正面的，有可能产生很消极的一面，就对上帝的不满，对人的抱怨和指责，正面负面，积极和消极。但是雅各说，如何胜过这一个， 需要有更大的热情，就是对上帝的信号，对上帝的渴慕，和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你才能胜过苦难带给你那个负面的影响。我们知道有人他拒绝恶的事情是因为惧怕人，一个盗贼遇见警察他又变得诚实，有的男人和女人他怕别人发现他的丑事，所以他控制自己的情欲，有人可能他不去犯罪，他并不是恨罪，就担心罪带给他痛苦，所以他不去犯罪。因此我们忍受试炼，忍受试炼的动机不是因为要得赏赐，而是因为爱上帝。那些爱上帝的人就能得到这个应许，因为爱上帝，深信上帝的良善，深信他的美善永远给他的百姓，会使我们胜过抱怨，胜过不满，才会得到那个生命的冠冕。苏伯珍说得好，他说所有那些人正确的忍受试探是因为他们爱神，他们对自己说，我怎么可以做着大恶得罪神呢？我不能落在堕落的罪恶中，因为这样就会让爱他们的神伤心，而这位神正是他们尽心所爱的。如果在苦难当中不爱上帝的话，就一定是咬牙坚持，咬牙坚持是消极的，有可能是积极的咬牙坚持，因为你担心自己信仰的名誉遭到别人的嘲笑，所以你也咬牙坚持，还能坚持住，神总有美意。但是这个坚持是不好的消极中的积极，是为了自己的积极。因此我们会看到雅各说，如果你爱上帝的话，你可以胜过试探，可以胜过试炼，可以胜过苦难。若不爱上帝，人只能在苦难当中怨天尤人，咬牙坚持，然后活在那个有上帝且死因幽谷的困苦生活当中。好像一个做妻子，她有丈夫她就不依靠丈夫，自己 咬牙硬撑，她自己有丈夫不投靠，自己却在黑暗当中天天摸索。其实这个和我们是一样的，我们有上帝却不依靠，有上帝却不爱他，却在有上帝的那个死因的幽谷的生活当中继续的待下去，那个不是痛苦吗？下面雅各就说，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雅各为什么这么讲啊？因为有人无法通过试炼反而落在最终。而试炼这个词在希腊文里面有正反两面意思，就是试炼这个词有的时候会把它翻译为试炼，有些时候把它翻译为试探，它是一个词在不同的语境之下有不同的翻译。如果说是上帝要熬炼我们，他会用试炼翻译为试炼，如果魔鬼要恶意的攻击我们，那种词会把它翻译为试探。换句话来说，当苦难临到一个人，他的反应是忠心的信靠顺服神，这个就成了试炼，这是成功的。如果他遇到苦难反而顺从肉体的试探，心里有疑惑不顺从神，这个就叫试探，必然会产生犯罪。因此苦难临到一个人一定会两种反应，一个会产生正面的，一个产生负面的。正面的是什么？有忍耐，向上帝求智慧。负面的是什么？产生罪恶，对上帝不满，离弃上帝，离开教会，那个叫试探。我们举一个例子，摩西让十二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这十二个人他们到了迦南地，看到同样的场景，他们走同样的路程，他们又一起回来，回来之后对同一件事情有不同的汇报。十个探子说不要去了，我们去必死无疑，我们回去吧，难道埃及没有坟墓吗？回到埃及该多好，回去吧。你看 同一件的困难，在十个探的那里所产生的是负面的，就形成了试探，他们产生恶。同一个事件在约书亚和加勒心中成了试炼，他们反而信靠神产生出了什么果子？信靠上帝，并且肯定上帝必把他的地赐给他们，这个就叫试炼。同一件事在一个人心中带来两种反应，正面负面，一个是成功的，一个是失败的，一个是倚靠神，一个是犯罪，一个是靠近神，一个是远离神。我们不要去寻找苦难的来源，寻找苦难的来源，就是你找到那个苦难的 来源，你也解决不了苦难现在在你身上。重点是我们怎么去面对苦难，你是用试炼的态度还是用试探的态度。我们要知道神试炼我们，他的心意是积极的。当神试炼我们的时候，魔鬼也在这个时候把握机会来试探我们，要我们跌倒。在约伯的事件当中就包含了这两个意思，神是要试验约伯，魔鬼是要试探约伯，同一件事情两个存在介入在其中，对一个人进行熬炼。如果约伯得胜那是试炼，如果约伯失败那就成了试探。所以当苦难在你身上发生的时候，魔鬼也会趁机而入，想尽办法带给你消极的，带给你不满的，带给你更大的困难，带给你更大的恶，让你怀疑苦难，怀疑上帝，阻挡我们成长。因此雅各会说什么呢？他说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当我们大多数遇见困难的时候，绝对不是先产生积极的，而是产生消极的。比方说当苦难临到你，我们第一个反应说是上帝不爱我了，或者我们会说因为我不爱主所以神让我受苦，或者我们还会说神不爱我所以神让我受多那么多的苦。如果一个不信主的人，或者一个生命幼稚的人，生命浮浅的人，他会说我受苦难，我受熬炼，是我不够爱神所以我受惩罚了。但是雅各说这是爱神的人会有的东西，你爱上帝，上帝也爱你，上帝爱你的方式就是让苦难来试炼你。如果你反应足够慢，你会说上帝让我受苦让我犯罪，如果你反应足够快足够深，你会说我多多受苦，我多多爱神，而多多受苦反而是神对我的更多的爱，他希望我的生命更丰盛更美好，希望我更认识他。但是有几个基督徒能够在苦难当中如此积极的有深度的去反思神很爱我，因为神给我艰难。我想不但是各位，连我也包括在内，没有一个人会为自己的太平而悔改。我也反而说希望是维持太平。我们在困苦里面没有说有困苦先感谢神，我们一定是偶然倒霉，如果不走这一步就不会错。所以保罗说要凡事感恩，就意味着人遇到苦难的优先反应绝对不是积极而是消极，是浮浅的反应，不是有深度的反应。你知道圣灵为什么在我们里面内住吗？因为我们太软弱，想法太浮浅，想法太世俗，我们想法与真理相差太远。你知道耶稣为什么在父的里面去我们代求吗？因为祷告有太多错误。我们希望让太平长久，耶稣说错了，让他的太平快点结束吧。我们没有一个人在苦难当中拥有正常的想法，好像在亚当和夏娃犯罪的时候，他们第一个反应是推脱责任，怪罪神，怪罪人。亚当把责任推给夏娃，夏娃把责任推给蛇，推给上帝，一个比一个糟。雅各在这里无法忍受那个愚昧的宿命论，好像说穷人偷东西 要把那个偷盗的罪归给贫穷。一个喝酒人驾车把别人撞死了，他认为那个人没有看见他的车。雅各讨厌这种观念，雅各反而告诉我们说，人在苦难当中产生的恶和消极的想法不是来自于上帝。他说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而且雅各还摆脱另一个想法，不要说魔鬼引诱我这么做了。你看到雅各的观念多么的严谨。你如果说雅各只是讲道德，你太小看雅各了。雅各的神学细腻，他用神学观念处理人最终那个苦难的态度。雅各后面说什么？首先告诉我们，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就是上帝以苦难试炼我们，绝对不是说我们犯罪。上帝不会被恶所用，上帝也不会让人内心产生恶，那个绝对不是上帝，因为上帝是绝对圣洁的。神论的观念出来了。后来又说，单人被个人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遂回来他就生出罪来，罪既上长成就生出死来。这是讲什么？讲罪的罪论的教义。雅各说，你犯罪不要说魔鬼诱惑你，是你自己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你看这个观念多么的严谨。后来雅各又说，神是各样美善的恩赐，各样全被赏赐的源头，上帝赐下的全都是美善，他是众光之父，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上帝永远良善，永远美好，永远充满光。雅各讲什么？一个人在苦难当中生发恶的心，怨天尤人，对上帝不满，与上帝无关，与魔鬼无关，与别人无关，与苦难本身无关，与自己是有关的。保罗雅各的神学就在这一刻马上展现出来，他的神学绝对不平庸。我相信到这里你会看到，我们面对人生所有的问题，最终要回到丰富的教育当中去处理问题。没有严谨和丰富的教义，人没有办法真正的认识上帝，认识罪，认识自己，更不会去解决苦难所带给我们各样的负面的反应。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遭遇苦难，最终让我们去认识神，他是众光之父，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他不试探我们，他不让我们犯罪，他不激发我们的怒气，他不激发我们里面犯罪的欲望。我们对上帝所给的苦难抱怨不满，是因为人不愿意服在上帝的智慧之下。当然你也不能说是魔鬼引诱我，魔鬼太冤了。我相信撒旦应该在此刻这个经文当中感谢雅各。雅各告诉很多人说，一个人犯罪肆意怀了他就生出罪来，魔鬼都是次要的问题。感谢主。那各位也应该好好的去思想，当苦难临到你，你的想法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如果你积极的反应，感谢主，就会成为试炼；如果是消极的，它会成为试探，会勾引出更多的内心的恶来。因此我们在上帝面前应好好的反思，每一次我遇到麻烦的时候，我是服在神的智慧之下，还是用我的智慧来处理一切呢？如果你用神的智慧来处理，你会等候忍耐，你会得到生命的冠冕，你也会得到生命为冠冕。我相信那个时间你才会知道神做事总是对。我们今天到这里，我们能起立来做祷告。